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一起起飞了。我是罗安辉，欢迎你收听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今天继续为你介绍歌曲，还有就是为你读出信林子的书《真情是一生的承诺》。九月份以后呢，信林子的这本书就读完了，分享完了。那到十月呢，就会开始一个新的栏目，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几次这个信林子的播出啊。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歌。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今天给你选来的是什么歌呢？这首歌作词是黄玉，作曲是鲍比达，而唱歌的人呢是萧敬腾，就是这一首《心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还记得在2007年，当时我收看台湾的电视节目，也就是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萧敬腾唱歌，他参加这个比赛嘛，觉得这个人外貌看起来就很狂野。因为那个时候呢，男孩子已经很少留很长的头发，而当时的萧敬腾的头发呢是长过了他的肩膀，快要到他胸前了，而且厚厚的，也染了这个金黄色，哇，一把头发有点像上个世纪70年代的欧美流行曲的歌手。所以呢我也会感到，咦，这个人他的装扮有点过时了。但是呢当我一听他唱歌，哇，就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他的声音雄厚啦，音域很广啊，而且感情也很丰富澎湃。后来呢他果然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马上就有人跟他签约啊，灌录唱片啊，还请他去拍电影。最近呢我也不是常常听萧敬腾唱的歌，但是呢每一次在电视或者是在报章上看到，就发现他的样子比刚刚参加超级星光大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变了很多，一把长头发早已经剪了，连他的那张脸也好像变了，有点瘦了。不过呢他的样子却好像比参加比赛的时候更年轻。我就想啊，哎，这个娱乐圈这个做形象设计的人真的不简单。后来我在查一查呢，原来萧敬腾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只有20岁，而他呢竟然能凭着《心不了情》这首歌得奖啊，那就更不简单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歌词啊，他说：心 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那你听这首歌的歌词啊，或者是听它的旋律，光是旋律吧，你就觉得很难唱，不容易唱。而歌词呢，虽然是很短，这是描写一种长久的深深的爱情，所以我认为啊，非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人才能唱得好。但是当时这个萧敬腾才20岁，竟然可以拿捏这首歌的精粹，拿捏的那么准确，把它唱得那么好听，所以就不简单了，就显明了萧敬腾这个人他的歌唱造诣，哇，的确是非常厉害。好，现在呢，我就请你一起来欣赏萧敬腾的他的成名作品呢，《心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
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
他常年疾病缠身，
他终身坦然面对。
他的故事带给你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的分享开启你正向的生命价值。
请听杏林子手记，一生的承诺。
恩情是一生的承诺，恩仇一笑间。前阵子整理旧东西的时候，发现一张小学四年级的照片，照片里我和三位同学蹲在花圃里，大家都笑得一脸灿然呢、只有右上方那个同学的脸呢，被戳了一个小小的洞，所以模糊不清。戳他脸的正是区区在下，本来都是好朋友，吵了一架之后就拿铅笔啊把他戳成一个大花脸，想来当时一定是恨意很深，才会把他毁容吧。事隔四十多年，早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吵架，甚至也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是看到了自己的心狠手辣，不免为当年的幼稚举动好笑。我从小呢，个性急躁，缺乏耐性，脾气一来，经常是暴跳如雷。不过呢，就像本省人所形容的，晴天落白雨，来得急，去得快。有一回呢，和一位男同学吵架，吵了半天，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吵，只是在那拼命地想着用什么字眼可以骂倒对方。骂到后来呢，冷不防他冒出了一句台语，那是一句呢非常脏的骂人的话，说我什么什么你的母亲。哇，我又火大呢，出于本能就反骂回去，我说我什么什么你老爸。突然之间呢，两个人都愣住了，然后呢一起放声大笑啊。他一手呢捂着肚子，一手呢指着我，笑着喘不过气来。他说：“哪有女生这样骂的？”后来呢，我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参加古笛队的时候，找不到笛子上面要用的那个竹模呢，都是他偷偷拿给我的。还有一回呢，是和一位老男生吵架，没想到这位老男生呢爱哭，哭得涕泪纵横啊，哎，真是少见。随后不久呢，到了进餐的时候，我顺口邀请他说，走吧，我请你吃牛排去。他悻悻地说，我已经被你气饱了，还吃什么牛排啊。跟我吵架的人呢、注定是气死了活该。后来呢，他逢人就说想要杏林子请吃牛排，就找他吵上一架。我在想呢，从小到大谁没有生过气吵过架啊？多少时候我们怀恨在心，势不两立，小至鸡毛蒜皮儿，大至国仇家恨，只是呢，要经过多少岁月才能忘记仇恨，化解恩怨呢？58年的时光，不知道够不够。1940年，正是中日战争进入最惨烈的阶段，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准备长期抗战了。在一次重庆上空的战役中，我空军飞行员徐华江的飞机不幸被日机击落了，但是呢，他却奇迹的生还。半个世纪以后，有一位日本医师菅野宽也来台湾参观，巧遇徐华江，闲谈中呢，知道他曾经是重庆战场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 想来徐华江一定念念不忘当年那个击落他的日本鬼子。年轻的时候或许有恨，可是随着年岁的日增，历尽人世沧桑，山河变色，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无情，没有谁是赢家，不知不觉里头反而对那位敌手有了莫名的情感。他托付菅野医师，如果有可能，他很想和当年击落他的日本飞行员见上一面。菅野医师呢，谨记在心，回到日本之后，通过种种管道，辗转地找到住在日本岩手县的三上一希，经过联系呢，一再求证，发现正是徐华江要找的人。就这样呢，两人开始通信。去年八月，徐华江有机会到日本，总算见到他往日的敌人，今日的朋友三上一希。当年都是年轻神勇的小伙子，如今再见都已经是八十有余了，白发苍苍，两人都非常激动，忍不住拥抱一起啊。三上喃喃地说，啊，这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啊。谈起那场殊死战，都有不生唏嘘之感。徐华江回忆说，我为我的国家拼命，他为他的国家效劳，再说军人作战，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被他击落，是我技不如人，我一点也不悔恨呐。这一说呢，反倒是叫到三上一希不好意思，急急为老战友辩护说，哎，当时日本的零式战机要比中国的俄制115性能是优异的多啊，如果我和徐桑的飞机相互的兑换，说不定我也会被他击落。三上认为呢，这是非战之罪啊，英雄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而经历那场战役的伙伴们也大多是凋零了，只剩下少数几个人。两人幸亏命长啊，才有机会在58年之后重逢。正因为如此呢，也越发珍惜这份难得的机缘呐。这个机呢，可以是飞机那个机。从这个新闻呢，也让我想起另外一段旧闻。1977年的圣诞节的前夕，耶路撒冷城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祥和、平静和安宁。因为就在这一天，埃及总统沙德特亲访以色列。在以前呢，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多少个世纪以来，两个国家之间就只有仇恨、报复，只有兵戎相见，血肉横飞，只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每个犹太人和埃及人从一出生的身上就背负着世世代代所积下来的血海深仇，他们切切所念的就是如何的消灭对方，把敌人挫骨扬灰，赶下海去。但是呢，仇恨真能化解仇恨，暴力真能制服暴力吗？终于呢，有一个人，他贵为一国元首，放下他的尊严，捐弃成见，伸出了友谊之手，甘冒被同胞唾弃的危险，把他的生命和政治前途置之度外，就好像当年耶稣的行径，他也背起了十字架走向耶路撒冷。于是呢，刹那间战场上打得昏天暗地的死对头呢，竟然可以拥抱了，势不两立的仇敌竟然可以相互访问了。一位有杀父杀子之仇的埃及人，把他刻在墙上消灭以色列人的标语换成了欢迎的字样。当以色列人行经开罗的街道的时候，两旁的群众流下激动的眼泪，他们从来不敢奢望有这么一天， 只有和平，没有战争。第二年呢，沙达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遗憾的是，他仍然逃不过埃及激进派的暗杀，为他的和平之旅留下一个叫人痛心的污点呢。看来还是有人心中忘不了恨。也正好在去年的圣诞节呢，我收到一个女孩的卡片。这个女孩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不良于行，家里除了她，母亲失明，哥哥也智障，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长大，可想而知这一路走得有多么坎坷。受过太多伤的心灵学会保护自己，武装自己。表面上的她活泼开朗，可是呢，我知道私底下的她敏感而自卑。她常常喜欢跟着伊甸的孩子们叫我笨妈妈，我也总戏称她一声傻丫头，对她多了一份怜爱。傻丫头做起事来非常的积极投入，只可惜呢，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总会留下一些尾巴给别人收拾，因而常常被同事责怪他，自己也受伤。几年前，公司交给他一项新的业务，他处理得不是很好，让公司受到了不少的损伤，被老板狠狠地修理一顿之后，饮恨离职了。他自认一向是尽忠职守，更何况问题也不至全是他的责任，却不被公司谅解，更被老板骂得比狗血淋头还惨呐、啊！心里非常的不平衡，简直把老板恨之入骨。3年后的今天，他告诉我，他终于原谅了老板，而且呢，还特别寄了一张圣诞卡向他贺节。他说，这几年来，他四处流浪，半工半读，身心备受煎熬，吃了不少苦头，流了不少眼泪，可是呢，也学到虽然残酷，却是极其宝贵的功课，让他从幼稚无知、骄傲自大到成熟谦卑。他感谢上帝的带领，许多朋友的扶持，现在他终于释放了自己，享受到真正的新生和自由了。他叹息说，真不容易啊。的确不容易，不过也值得，是不是？学习原谅，学习放手，一点不容易，一点不简单呢。我们如果受到人家的欺负，或者是有人明明是刻意的要陷害我们，那我们是那个受苦的人，是被害的人，很自然就会心里头有一种恨呢。这种恨呢，甚至可以留在你的心里头几十年，常常都是不能消散。其实这种感觉是很痛苦的。因此呢，我非常欣赏有一个人曾经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你原谅一个人，你就是释放了一个人，而被释放那个呢，不是对方啊，而是你自己啊。我再说，如果你原谅一个人，你就是释放了一个人，而被释放的呢，就是你自己。你想想，真的，如果你能原谅一个开罪过你的人呢，你就放过了你自己，你释放你自己，完全自由了，你不再被那种恨的情绪抓住你，捆绑你，这是一种很释放，很开心的一种自由。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而死，其实呢，就是表示上帝愿意宽恕我们的罪，原谅我们。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真实的体会到圣经所说的 认识真理的人呢，就有真自由那种感觉了。好，我在这里呢要重复一下昨天向机长报告那个题目。昨天我发的那个题目就是曹格这个作曲人呢，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曹格到底他的出生地是哪里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呢？答案有三个：第一，马来西亚；第二，中国广东；第三，加拿大。到底曹格他的出生地是马来西亚、中国广东还是加拿大呢？如果你知道答案呢，请你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告诉我。在短信的信息前面请你加上无限两个字，答对的朋友呢就能得到这个卡片灯，又小小的卡片灯，或者是祷告簿一本。当然你要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都告诉我，不然的话呢我就不能把礼物送给你了。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就会送出新的礼品，就是一个卡片灯，一个小小的一张卡片，上面有一个小灯泡，很亮的，很光的。这个小灯呢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手电筒啊，很好用的。另外就是一个我的祷告簿，其实是一个小本子，你可以把你的祷告的事情写下来，一项一项的写下来，往后你在看那个本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哎，原来上帝已经答应了你某一些祷告，又或者有些祷告的事情还没有应允的，没有答应你的，好，你就继续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每逢看这个祷告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数算上帝的恩典了，对不对？那这个短信号码13229966022，除了参加游戏以外呢，也可以方便你随时跟我们聊聊天，谈谈你的日常的小事，或者你有一些代祷的事情想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短信13229966022告诉我们的。明天呢就有许医师在这里为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千万不要错过。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当我